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站立在你面前。为着今天我们在你里面的分享，我们就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那好吧，那。
你有静音呢？你有静音呢？
又静音了，那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这是第一次提摩太的名字在圣经被提到。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的时候，保罗又提到他的母亲是有尼基，他的祖母是罗伊。在这一段当中，中间的时间大概经过了有15到16年的时间，所以是在第一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一到了这个士路斯德，他们就把提摩太一起带着，跟他们一起同工。之后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在罗马监禁两个当中，他出来 free 的时候，所以经过的是大概15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想到，保罗被拉提摩太被保罗带领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年轻，我想顶多可能20岁左右上下。那电脑的声音，我电脑的声音，我，对不起，我们中间要，我电脑已经关掉了，但是我还是会有听到这个，对，就影响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继续。那我们课程的进度，我 PC 我已经把它声音关掉了，是，我就那个刚刚我把它全部关掉了。对不起，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这个 technical issue。
哦，不能同时开2个 speaker。
是因为同时开两个视频吗
speaker。
？Speaker，哦，这边。Speaker 我不能关的，是不是？喂，可以关。Disable 这个电脑的 computer。好了吗？不行。但是网络上的弟兄，你们听到没有问题，对不对？
很好，现在
对，没问
好，
题。
那我就把我没有关系了，Johnny。 好，我们继续。今天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持守纯正的信仰。所以我要再开始再强调一遍，我们课程的目标是有三个。第一个是理解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作者、目的和主题，掌握提摩太前后书中重要的教导原则和 key verses。另外，应用提摩太前后书的教训于个人的生活、教会和侍奉之中。前两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掌握，最后运用这个的话，就可能需要有经年累月，圣经里面不只是断章取义，而且就是你要整个圣经前后，另外再加上你生活的历练还有经验，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运用当中是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目的的，所以好，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课堂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上面的分享。那上次上完上课最后再问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是银霞，是不是叫银霞还是印霞？名字怎么称呼
对，
称？
是的，是的，
银霞。
对
OK，
的。
好，谢谢。我发觉她是我们。在网络牧区欧非的这个团队里面，那他住在塞浦路斯，那就跟我们提了，刚好是在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也参加礼拜二早上的祷告会，我听到他是说，哦，上次上课的时候没有听到，但是在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听到他提到，在塞浦路斯有很多圣经上面的遗迹，那拉萨路的这个教会是其中之一，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觉，哦，原来。这个拉萨路，他的第二次死的时候，他是死在在塞浦路斯，后来在他的那个坟墓上面建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就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教堂。然后在这个教堂，我把怎么由来的呢？那甚至他们叫做是一个算是希腊东正教的教堂，叫做 Saint Lazarus Church。在拉纳卡 City 在塞浦路斯，那是属于希腊东正教拜占庭风格的一个教堂。我们知道，在圣经约翰福音里面，是拉萨路死了以后第四天，耶稣才把他从坟墓里叫出来。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41章的记载。那根据那很多后面这一些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在圣经当中就没有记载。耶稣死后，拉萨路也遭到迫害，逃到居比路迫害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也有说到。因为后来那些犹太人呢，他们需要计划要杀耶稣，但是因为拉萨路是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他们杀了耶稣之后，他们也在想要把拉萨路一起杀掉，因为这样子的话。把这两个人都杀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讲耶稣把死人复活的故事。那后来耶稣死了之后，拉撒路因为迫害，他也逃到居比路。在巴拿巴跟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碰到了拉撒路，就在那个地方安立拉撒路为 Bishop of the Kitten，就是现在现今的纳拉卡，是当时的算是教会的监督吧。拉撒路复活之后呢，又活了30年，死在 Kitten。那后来他的坟墓就盖了一座教堂。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面看的话，拉撒路的坟墓你可以看到两个一个，第一个他死的时候是埋葬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一个叫做伯大尼的那个城里面，现在还在。你要去的话，跟着师母去以色列，我们不太容易去那个地方，因为除非你自己去，因为那个地方太圣，到了以色列里面太多地方可以去了。那拉撒路的坟墓呢，不是大家都会去的地方，那是拉撒路的第一个坟墓。那拉撒路呢，还有另外一个坟墓，就是他复活以后死了，又死了，然后他这个坟墓就在塞浦路斯上面盖了一个教堂，就在现在这个拉纳卡这个 city 里面，他的遗骨收藏在教堂里面。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教堂，大概可以追溯到第9世纪重建的一个教堂。那经历过了数个世纪，在历史和传成为一个历史和传统的见证。那个教堂里面有非常精美的壁画， 那还有雕塑啊，是他的手工和艺术品的很多的惊人的一些著作哈。然后这里也是当地居民还有很多旅客，他们要是去了拉卡塞浦路斯的话，跟随使徒脚中行的话，就会到这个教会里面。里面是有非常的安静啊，那里面这些是里面的照片，这是那个银霞姐妹提供我们的，有一些这照啊，这些是我在网络上找的，这些是她亲自到了那个教堂里面帮我们照的，这上面写的这个字是这个拉萨路就安葬于此，他的坟墓可以看见，然后当然这个坟墓现在是空的，他的一些骸骨他们是把它藏在教会里面更隐秘的地方。那我还另外还有一个发现，不仅呢，这个是拉萨路埋葬的地方，使徒那个巴拿巴，他也是死在塞浦路斯，是萨拉米，在这边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使徒行传第13章啊，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到了撒拉门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四求保罗同在，四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在圣经上面讲到的是安提阿、西流基，然后到了撒拉米，然后经过全岛。到了帕佛，在塞浦路斯这个岛中间有一个山，所以大部分他们从如果南从萨拉米要到帕佛的话，通常会往南边经过来到帕佛。那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巴拿巴跟扫罗到了这个塞浦路斯的时候，拉萨路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按立拉萨路为Kitten 的教主。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巴拿巴的修道院叫做 Saint Barnabas Monastery，是在萨拉米塞浦路斯，就在这个城地点，几乎就是教堂呢也在这边，是个修道院。那也是根据的教会传统，下面有一些故事哈。那巴拿巴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他说他是塞浦路斯一个属利未支派的犹太人，他就信了主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变卖了，就放在使徒脚前。巴拿巴，他名字叫约瑟，那后来人家称他巴拿巴，因为翻出来这个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他第一次在宣教旅行的时候，就跟着扫罗，然后他也带了他的表弟马可跟扫罗一起去到塞浦路斯。去后来他们从帕佛坐船到整个别家，就从别家离开坐船自己回到耶路撒冷，就留了保罗跟巴拿巴继续往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加拉太的地方传道。那就后来他们回来之后，要想再跟巴拿巴跟扫罗在一起出去宣道，那保罗呢？因为马可这个事情，就跟巴拿巴起了争执。那结果巴拿巴因为坚持要带着马可，保罗说不行，他就选了希拉，从另外一条路去宣教。那巴拿巴就带了马可又回到塞浦路斯去，当时叫做居比路，继续传道。那后来他到巴拿巴到了这个撒拉米之，在撒拉米之后呢，因为他很多的一些讲道。那些犹太人辩不过他，然后又有神机骑士跟着巴拿巴，那些犹太人就是迫害他，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个时候情况非常危机，马可就将他的遗体偷出来，埋葬。他埋葬之前呢，在巴拿巴的胸前放了一本马可福音，然后这个地点呢，就隐藏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就在。主后477年，在当时撒拉米的主教梦见巴拿巴安葬的地点，说是巴拿巴托梦给他，他就问顺着那个 做梦的地方，他就把哎，真的找到了巴拿巴的遗体，然后那个马可福音在他的胸前还放着。后来他就把这本这个圣马可福音呢献给当时罗马教廷的这个教皇。现在那本可能已经也因为时间也有久远也留遗失了。那现在的这个 Saint Barnabas Monastery 是一个 icon museum，就里面有各样天主教的一些图像。那他在那个 monastery 附近有一个 Barnabas 的 mausoleum，就是他存放他遗骨的地方。那这些照片呢，都是我们姐妹帮有些姐妹帮我们提的。这个是伊莎帮我们提的，这是巴拿巴的教堂。然后在教堂前面，大概眼睛看得到的距离是这一个 mausoleum，是安放巴拿巴遗骨的。这是里面的照片。那上面这个是。这个 monastery 里面的照片，里面很多的这个图片，大大小小的，就是 icon。不知道这个银霞姐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第一手资料。
你说的太好了，还没有你这么知道的这么多。我们虽然亲自去看过多次啊，已经非常好了，谢谢。
好，谢谢。那塞浦路斯现在呢，是1974年土耳其军土耳，因为在塞浦路斯这个岛上，有一半是土耳其的民，然后另外一半是像希腊东正教的信仰。那土耳其他们信回教，那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常常就有一些种族之间的一些张力，那后来因为一些事情的倒发，那1974年土耳其就派军队想要去干预，结果后来变成南边跟北边是分开，那这条线呢，就是这个是现在他们的隔绝，中间这个红色跟绿色的地方呢，是有联合国的Peace Corps 在那边保持他们互相平安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他们还是一个就是暂时一个状况，也不属于土耳其，也不属于希腊，他们要独立又有问题，所以但是呢，现在两边我问了那个伊莎姐妹哈，过去的话不需要签证，她可以，因为我们那个姐妹住在拉纳卡，就在拉萨路的这个教堂附近后面啊，所以他几乎是可以走路就到了教堂。但是他去这个巴拿巴的地方为我们拍照，所以需要经过到土耳，算是土耳其所控制的地方。好，这就是一个插曲。那我们今天进到今天的主题，提摩太前书第1章开始，第1到第2节。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的使命和身份，他在第1节里面问安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地讲述，他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命令，然后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然后形容这个基督耶稣教是我们的救主与盼望。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当他一从大马色路上遇见那个大光，然后问主啊，他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到了那亚拿尼亚为他祷告，把他眼上的鳞片掉下来之后，他在之前他禁食了3天。就在那3天当中，他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转变。那他的转变过来之后，他也当仁不让。保罗是一个很有果决决断。当他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清清楚楚的。后来，当他生命转换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想要跟使徒结交，因为他要把他神给他的意向命令。当时在亚拿利亚的给他按手祷告的过程当中，就有跟他说：“我要另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保罗他听了之后，他就笃信不疑， 他就认为他自己是有使徒的身份，他想要去耶路撒冷跟随过耶稣的使徒来结交，但是呢，大家都怕他，他们就见了一个面之后，后来又离开，就好过了十几年之后，他们这个关系才真正的恢复，才那些耶路撒冷的跟过耶稣的使徒，他们才信任这个保罗。所以，但是呢，保罗还没有因为使徒对他的怀疑，或者使徒对他的不接纳，而没有认清楚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所以保罗他就写信的时候，每一次写他在新约当中写了13封书信，书信之前每一个书信开头，他就都说我是使徒，是基督耶稣所奉命，或是奉遣，或是所吩咐的。如果保罗就是这个样子，当仁不让，他站在传福音的命令上面，他就是说我是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奉了耶稣基督的命令，而不是从人手安立的，而是从神亲自安立他的。那提摩太的身份跟角色，这边保罗也说我是因信主在主里面的真儿子。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两个是个性非常南辕北辙，而且论保罗年龄的话，保罗可以说是提摩太的父，像他的父亲一样。论服侍，保罗是提摩太的老师。那保罗的训练呢？他是正统犹太教神学的训练，在伽马列的门下。而且保罗呢，他在犹太人当中的宗族都可以提得出来，他是便雅悯支派里面。且他父母给他取名叫做扫罗，在便雅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就是属于便雅悯的支派。所以，当他的扫罗的父亲、父母为他取名字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就是扫罗这个名字，就是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王的名字。但是提摩太的出身呢，他是半个犹太人，而且他学得到圣经里面说，就是他祖母跟母亲教导他的，所以等于是说在家里面私塾 homeschooling 出来的，学的一个犹太，半个犹太人。他们两个个性迥异，但是在彼此服侍搭配当中，保罗非常看重提摩太的服侍，差遣他到各个教会。那上次礼拜我有一个作业题哈，就是选择保罗曾差遣提摩太到哪些教会去服侍，去解决问题。中有加拉太、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那其中只有加拉太，就是提摩太他出生的地方，那加拉太的众教会，保罗没有差遣提摩太去那边服侍。那在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保罗差遣提摩太去这三个教会当中去服侍，去成为差派他去解决问题，或是兼顾弟兄姊妹。啊，现在这边保罗又接着在第1到第3节到第11节这边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子身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保罗在这边差遣了提摩几件事情，要提摩太注意，他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另外他还要提摩太留心几个人，而几个人呢，不可传异教。我们从圣经当中 其他的书卷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以弗所的那个教会，就是启示录七个教会，使徒约翰所看见是第一个教会，就是使徒，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说在以弗所有假使徒，还有尼哥拉党，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我想保罗在这边给人提摩太所说的，你要留意几个人。或真的或许跟这个尼哥拉党那些假使徒都或许有关，而且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提到，所以保罗说你要留意这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我们知道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有一些的特征，这边也提到说是传讲别的教义，沉迷于无稽之谈，还有无穷的家谱，他们所讲的，所以会给人造来一些瑕疵。他们有些这个为了他们想要得到弟兄姐妹的称赞，特别在譬如说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是有一些他们假的使徒，他们得到很多人的推荐信，然后到各个教会里面去讲道啊，他们所要得到的就是一些金钱，然后是辖制那些弟兄姊妹。但是呢，保罗在这边所说，你真正的使徒呢是不需要这些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在我们各个当中也会听到，如果那些是假使徒，你跟他处久了，你会发觉他是想要利用你，不仅是不管是在这个财务上面呢，或是在他的那个权柄上面，他都觉得想要把自己提高，然后让你会有一种瑕疵的感觉。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他说那些人呢，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表里不一致，你看他们所结的果子，你就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牧人，而是假的牧人、假的使徒。那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历世历代呢，有很多的异端出身。那这边讲到无穷的家谱，另外有些人可能是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可以追溯他们的这个支派啊，各个支派，然后他们就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他们想要用他们自己的身份，然后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尊重。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就像一些信了主的法利赛人，后来他们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或是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觉得信主的外邦人，你仍然要像犹太人一样行割礼，还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出生就遵守这些律法，第八天割礼，然后学习摩西的律法，献祭，什么守安息日，这些事情，他们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好像也觉得这些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你也来信我们犹太教犹太人的这个耶稣的话，那这些守安息日割礼，那你们要遵守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就为了这个事情，特别到了耶路撒冷长老面前跟他们辩论，结果后来就是因着这个样子，耶稣的弟弟雅各就定了说外邦人不需要遵守我们犹太人的教条，只要遵守四件事情，就是禁戒既有香的物跟血，然后不可奸淫，不可吃了死的牲畜，就是这样。所以，另外哦对，还有在提摩太最后第六章第20节的时候，保罗也在这边提醒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那接着我们看见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他这边讲了保罗为这个命令的总归，他又做了一个更新的诠释。我们知道在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有许多的挑战，有撒都该人问他复活的事情， 有西律党的人问他奉纳税的事情，那还有这个法利赛人来问他律法上面的事情，就有个人要考他说你这个律法当中哪一条最大？那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就这边说，那耶稣对他说，第3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知道，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一点是天经，那当然是最大的诫命。但是那个诫大十次的那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哪边出来的呢？我们读圣经的哈，读旧约，读摩西五经，你要是没有天天查考、仔细查考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第二个诫命，像这边耶稣所说的是要从是从哪边出来的。而且在那么多的诫命当中，为什么就是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一条是 stand out 的，就凸显出来，这是最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诫命。那这个经节是出在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我们也可以看见。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像是很轻描淡写的，在利未记当中就这样子写过去，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看，他把不可报仇跟爱人如己放在同一个经节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是心里面有神的圣灵引领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不可报仇跟爱人如己这个事情，一定是爱人如己会这个命令要比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子民的来的重要。那另外还有在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五经、摩西教导的人，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运用。那为什么就在这所有的诫命当中，这一条就浮显出来呢？那而且，在雅各断定外邦人是否要遵守摩西律法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也是雅各来运用所有这个摩西律法当中，他就归纳出一个总结，而且还说，据我的意见，我就是雅各，耶稣的弟弟，当时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当中的领袖，说不可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和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律法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所以这是雅各他应用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做出来的一个总结。碰到这种情况，外邦人需不需要遵守律法？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一节呢，在命令当中，真的是要能够挑选出来的话，你一定是要读这个圣经读得滚瓜烂熟，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力。那我把利未记第19章，你看很多的，我就把它列下来，里面讲了，各种的这个条规啊规范。他说，你们在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这边第9节哈，也不可拾取遗落，不可摘尽园的果子，也不可摘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其中之一啊。你看，还有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摘各样的果子树木。第23节就要以结果子和未受割礼的一样，3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5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我们来看看律法的正确运用。保罗在第5节后面这说，保罗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的解释哈。他说，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他怎么形容呢？心、良心跟信心。那英文它是，你不看英文的设定是 heart、conscience and faith，在中文翻的时候呢，全部都跟心有关。 但是你看英文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心就没有关。那在用的形容字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但是在英文的形容是 pure heart、good conscience and sincere faith。英文上面的意思表达的都是 positive 的、正面的，但是呢，中文上面的形容它是有一个负面的形容来强调无愧的良心。你看，跟 good conscience 就是好的良心，在中文来说的话，就觉得这个不太顺。然后这个 sincere faith 认真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中文要把意思表达得更贴切，它叫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就律法的正确应用，为什么是这样运用呢？那我把刚刚利未记第19章里面，我就随便加了一节出来，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跟这些律法呢，跟这个信心良心还有清洁的心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是要用这些来运用呢？第9节，你们收地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移据所遗落的。好，这件事情我刚刚念过了就不举了。你看啊，以色列人他们进到那个地方去，前3年的你不能吃，然后第10，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有信心？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会不会觉得啊，如果头3年的都不吃，那第4年万一要是来了旱灾，要是来了水灾，我天灾人祸，我的果子出不来怎么办？而且呢，不仅是4年，还要等到第5年，树上所结的果子能够吃。还有呢，我所经过的收取我果园的庄稼，我过去了之后，过了一趟，我就不能回头来。掉在地上的我不能回去取，遗落在树上之前没看见的我也不能取。那些是要留给在以色列地寄居的外邦人和孤儿寡妇的，没有财产的。因为这些事情呢，你都是要信心。但是如果你有信心，持续跟随耶和华的命令之后，神会把他的祝福带给你。一年过一年，一年复一年，你是可以这样在神里面收取丰富的庄稼。那所以这些是要有信心。那是不是要有 good conscience，要留给那些寡妇寄居的孤儿寡母的，你不会移取那些，这些是需要你的无愧的良心，因为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 pure heart，就很单纯的一个心，是很清洁的心。你要把这些东西留给那些比较弱势的，或是比较穷苦的人，他们可以借着养生。所以这就像一个例子。所以你要是用保罗这边所说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你去审视所有在摩西律法当中所讲的一些规条，真的就是根据这个无愧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定出来这些教条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把那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更加深了用他的诠释，而且这个是从主耶稣神那边领受来的。给弟兄姐妹来讲，我觉得这一段哈，真的是把那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形容得更透彻、更深入，更容易让弟兄姐妹能够来了解怎么样正确的运用律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习提摩太的时候，碰到很多教会里面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信心来做判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有时候事情是因为事情，有时候是因为人，人跟事情掺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因为这个人有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有那个人的意见，但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是为这个事情好，但是中间有时候因为做法的不一样，就生出了这个争执啊、议论。那觉得在要考虑的时候，那你要考虑事情为重还是人为重？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主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应验是要这个人为重。你看到彼得，他在耶稣钉十字要被在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受审问的时候， 三次否认他是跟随耶稣的，但是耶稣呢，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当成不可饶恕的，那彼得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时候了。那结果你们看见，耶稣为了要挽回彼得，他知道彼得当鸡叫第三次的时候，彼得他一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哭了。那结果特别耶稣了，为了这件，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在彼得见到彼得的时候，特别跟彼得说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还要你要牧养我的羊。”那这就是保罗，就是耶稣给我们设立的一个榜样，就是事情永远不会比人来得宝贵。那接着，保罗说：“律法是为哪些人设立的呢？律法不是为那些正直的、遵守这个诚实的、信心端正的，而是为这些不法和不服、不虔诚的犯罪的这些人所设立的。那他要再教训提摩太，要注意这些事、这些人。那我们在这边这一段，我觉得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们所学习到的，如果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为教会的纯洁祷告，要保守信徒不被异端和误意的争论所迷惑。那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提摩太前书所给我们的提醒啊。要另外还有我们祷告，要求神帮助我们以爱为行事的动机，并在爱中成长。对，一定是对这个爱呢的对象一定是人，所以你要对这个把爱能够让你在周围的人能够感觉得到。另外还要感谢神，通过福音明显明他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一个见证。接着下面第12到17节啊，这是保罗他讲他自己的见证，我念给大家听啊。我感谢那给我力量，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我在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的一切的忍耐，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些感恩的约，保罗感恩的根源哈，它是一切的感恩都源在于神的恩典中，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美善。昨天晚上哦，我去蔡教会参加了一个聚会，是启程福音7周年的聚会。那回来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太太在那边讲话，结果到了一段路上面，真的就忘记了。就后来呢，一转弯之后，后面就有一个警车的灯在后面闪。我心里面一看见，一听，糟糕了，我赶快，我不太确定那个是跟着我呢，还是说他要我闪一边，他可以往前走呢？就我就慢慢的停到路边，结果发觉那个车子灯是跟着我来的。那后来他就问我，他就来了之后，那警察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停下来？”他说：“我在限速40英里的地方，我开了60英里的车速，然后他把我的驾照拿去，然后他就在打电话，然后去 check。然后那个时候心里面呢，我就跟神祷告说，让这件事情能够不要收到这个罚单。”结果他在那边 check 一下呢，后来就把驾照还我，然后跟我说：“小心一点，以后注意你的速度，不要开那么快的车， 哦，他还当时他还问，之前还问了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回家。那我去的方向正是要回家的那个城。那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教会里面刚刚结束一个聚会来。就后来那个警察他就把这个驾照还给我说，啊，以后别开那么快的车。然后我就谢谢他。啊，完了之后呢，一切都是感恩。那我是觉得，就是神真的是我们感恩的源头，那是一个小事情。那我觉得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有一切的感恩的事情。那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好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健康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你不健康人的痛苦，但是所有每一个健康的人，好像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也要感恩。那即便如果你生病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感恩。为什么？因为这些不顺利，让我们知道，想我们知道，常常会因为人顺利了之后，他就忘记神。但是因为生命当中的一些苦难，或是一些病痛，或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想到神，然后使神归到，让我们归到神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旧约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常常清楚到那些。他所加来的那些的灾害，把亚述人、把亚兰人、把巴比伦人来，攻打这些犹太人，攻打这些以色列人。那个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当他们这个需要来求靠神，他们没有过得顺利的时候，他们就把神忘记了。风调雨顺的时候，他们也忘记了神。然后，当这些蝗灾来了，这些军队来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说要求靠神，而更加的犯罪去求靠外邦人的神。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哈，真的是都是需要来感恩所过的每一件事情，好的坏的，不顺利的，我们都是要跟随神，因为我们的。永生是在神的当中，从神的眼光来看，世上短暂的生命就像眨眼，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永恒当中，如果因为不信神而没有办法跟神同在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比现在世上短暂的痛苦要来得更痛。因为耶稣说过，在那里有不死的虫，不灭的火在那边烧。那保罗的这边的过去呢，是他名字叫做扫罗。到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在就在这个塞浦路斯，sorry，是第一次宣教旅行，他跟巴拿巴去的时候，路加在那边所说的一句话：扫罗又名保罗。所以保人在这个名字改变的时候，通常有一个。很大，在神里面通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像亚伯拉罕，他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让他要成为多国的祝福。那扫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被祈求，是 pray for 的意思。那也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朝那个国王的名字就叫做扫罗。那这个扫罗呢，跟之前那个扫罗。他们都是同一个支派的犹大那个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我在猜想呢，保罗他可能也是左手便利的人，因为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呢，便雅悯是用左手的。那在四世呃在呃那个叫做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形容到便雅悯的人。他们跟以色列所有其他的支派征战，他们有600个，都是左手便利，可以拿着这个甩石的，然后百发百中的。那我在猜哈，这个没有办法证实，除非到了天堂上，你碰到保罗，你问他，保罗，你看到保罗他是不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撇子，是我们所说的啊，因为便雅悯人。那他说他从前呢是如何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这是因为他不信而不明白的时候顶撞神，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写照。在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顶撞神，神都是用 异常的忍耐，不以为意，他永远是来等着我们。那讲到保罗的过去，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第9章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兄姐妹讲一些这些事情。保罗是怎么样的顶撞神？那另外，现在这个保罗这个名字呢，是反而是有一个谦卑的或是小的，humble or small。到这个，所以说这个有人他的名字叫 Paul Little，就是保罗，又是小的，那这就是这个我记我那个在有时候人家喜欢用这样的一个笔名哈，在报章杂志上面发表名字，就是在基督教的报章杂志上面发表文章，就表示他是小的，他是谦卑的，那他名字保罗。就是谦卑的，little 就是小的，合在一起，就表示他又是谦卑的谦卑。那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因为经节很多，我不想我不用全部一节一节给他念，但是我把重点里面拿出来。那讲到来龙去脉，斯提凡满得智慧和圣灵的能力。斯提凡是《使徒行传》的教会当中7个选出来的执事，那每个执事呢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那斯提凡他又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到了利百地拿的会堂，跟几个人辩论。那结果辩论呢，斯提凡大有智慧，那些人都抵挡不住。然后就有人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的话。然后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来捉拿他们。然后斯提凡就因着这个样子被诬陷，然后被大祭司抓到公会里面去，坐在那些人面前审判他们。后来斯提凡就在那些众人面前，中间第7章，我们后来到第54节，第1到53节，斯提凡就他讲述这些讲见证，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这个耶稣基督，他们说这个耶稣，你们所弃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弥赛亚，然后你们不信。你们就会失去这个从神来那边来的救恩，所以这些众人听了这话，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的脚前。这个扫罗，他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就在《使徒行传》第7章。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呢？”他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扫罗也喜悦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他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他所信的犹太教大发热心。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认为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因为耶稣称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犹太教当中。等于说，他们认为耶稣是个人，怎么你称呼是神的儿子？那是亵渎神。那亵渎神，根据犹太的律法是处死罪的。所以这些所有耶稣的门徒，他们都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他们可能意见不是最大的。他们对这些基督徒，他们最大的意见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边耶稣又站在神的人子又站在神的右边，然后所以他们就捂着耳朵不想要听这些话，然后就又骑到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然后扫罗也在这个当中。那接着下面，扫罗后来年纪大一点了呢，而且他就带头要去迫害基督徒。那这个时候扫罗还没有改名，第9章他说扫罗。人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的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然后求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 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保罗他这个为神大发，为他的信仰大发热心，在耶路撒冷这个城，他觉得还不够，在大马士革那个城大马色，然后离耶路撒冷大概有3天到4天的路程，他为了他的信仰，他可以去拿了状子，领了祭司文士所写的各个这个拘捕令哈。要到大马士革，把那些信奉这道的人都把他抓来，到耶路撒冷关起来，为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道。结果就在这边，他进大马士革之前呢，看见一个大光，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心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听见声音，看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进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然后同时，神又在给这个亚拿尼亚在异象中跟他说，他就说叫亚，主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说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确据。他知道神要拣选他是我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所到的很多教会。他都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君王，我们知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还有在这个罗马的总督。那另外，真的到最后，圣经上面并没有记载，但是他在尼罗王面前宣告，然后他才被释放。他在尼罗王面前的时候，他一定也为了主耶稣做见证。那这边接着说啊，亚拿尼亚就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叫你来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了饭，就健壮了。啊，这个就是保罗他当时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对基督徒所做的、所行的一些事情啊。那接着保罗就说：“这是主的恩典跟救恩。”那保罗呢，他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愿意拯救。那神的恩典是他愿意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愿意归向他的人。而且神的恩典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谦卑和敬畏的心，我们要存着谦卑和敬畏的心领受神的恩典。那保罗他是如何在基督里有信心跟爱心？这也是我们所要从保罗上面所从保罗身上所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见哈，是他有基督耶稣在保罗身上显明他的忍耐。那保罗在这边也说哈，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其实。我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必须履行的责任已经放在我身上。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看见，真的是，耶稣基督在保罗身上显明他何等的忍耐。他让保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干预。 有很多因着保罗被下在监狱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受了苦难，神也可以忍耐。那另外还有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他真的是怎么忍耐，他降世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而且生在马槽。他一降下来之后，有很多神迹奇事，有这个牧羊人在野地，有天使跟他们报信说，在伯利恒里面为你们降生了一个救主，就是基督。那他会包裹在布，在那个布里面，放在马槽，这就是记号了。所以那些牧羊人进去就，找到了这个玛利亚，然后把这件事情跟他们讲，然后玛利亚，约瑟跟玛利亚就真的是就是 amazed，就是惊讶，他们生的这个婴儿就在马槽里面这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在野地里面却有天使给这些牧羊人报信，然后这些牧羊人报了信之后，就找到了玛利亚跟约瑟，跟他们讲述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异象。那看完了之后，但是呢，对他们实际上面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没有，他们仍然住在这个马槽里面，那只是看见了这些事情。等到耶稣后来长大了，也有东方的博士来，带了黄金、乳香跟没药，是有实际上面的帮助啊。没药、黄金，啊，他们可以在就是为了他们主这个时候做什么，把黄金、没药跟乳香带来，为了他们将要逃命逃到埃及去的一些盘缠与费。为什么？当这些博士遇跟拜见了耶稣，把礼物放在耶稣脚前的时候，那时候是 Baby Jesus 啊，他们就走了。那他们没有回去跟洗礼讲，因为梦中神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原路回去，从别路回去。”就洗礼后来听到这个博士戏弄了他，就把这个伯利恒城里面2岁以内的男婴全部都杀了。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得到什么帮助，但是呢，他们就逃到了埃及。那一直等等等，那什么时候耶稣才来服侍呢？等了30年，到了30年的时候，耶稣才出来服侍。我们可以看见，要是我们人能够等这么久，要把这个计划来实现吗？说不定我们可能，就等不及了，要揠苗助长，说耶稣，你快点出来吧！我们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等候你的这个，等候你成为的救恩呢、啊。但是呢，神就在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耐心。那另外，我们要把这些所有事情，最后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朽、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见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归荣耀于上帝，是因着他的救恩，我们才能有永生。那我们要心常存感恩的心，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并将他的恩典广传给个人。最后，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第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但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边他说，我把将这个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什么命令呢？就是保罗借着亚拿尼亚给保罗按手祷告的时候所交的命令，就是叫做外邦人的使徒，要把这个福音带到以色列人当中，带到外邦人当中，还要带到君王，还有这个在位的。那好像是我们到第2章的时候会讲到，就说你要祷告，然后要为不只要治，还要为君王来祷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把他所领受到的这个命令交托给提摩太。那我们看见，我们也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性格是非常的不同的。那保罗为什么会 能够放心把这个命令交给提摩太呢？因为我们前面那一章师姐也提到，保罗这个提摩太，第一个他年轻，第二他个性比较懦弱，并不像保罗这样子横冲直撞、刚强壮胆、领受当仁不让的一个个性，而是提摩太呢是性格比较保守、比较怯弱，说不定我想也是比较内向。那保罗呢，却是一个外向的人，有什么话他就想出来，而且说的是条条是道。那说不定提摩太呢，就是在众人面前不太喜欢讲话，讲出来的时候也讲不太清楚。那但是呢，扫罗为什么可以这样放心的就把他的使命交给提摩太呢？我想这都是，在服侍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哈保罗，他也可能有从此得到神的启示，因为他所要找的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找一个类似他的接班人，那但是他却找了一个这个提摩太。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的神的这个拣选当中，哈，他并没有选的那个最强壮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有才干、最有能力的，他常选的都是那些懦弱的、软弱的。12个门徒当中，他并没有选那些精通律法的这个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他选的是什么？他都是渔夫，还有社会里面下层的人，还有税吏，是大家所唾弃的，等于算是犹监、犹太，就像我们说汉奸，你替日本人做事的，就是汉奸。那这些犹监呢，是犹太人替罗马人做事的，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人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这个神做，有时候我们看着不起眼的，说不定那个有时候就是神所拣选，要放在你身边来，有可能是来磨练你的，有可能是要来分担你的这个重担的。那你有时候呢，你真的是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看见那个人，哎，他很热心。又很积极主动，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不起眼，好像闷着也不讲话，那说不定这个有可能就是神要派差派你的神差派来的天使要来帮助你的，所以你要打美好的仗。那我们打美好仗的时候呢，要最重要的就是要竭力保守，不偏离正道。不管那个人是有能力还有是没有能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无愧的，便又长存。他，勉励提摩太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又提到刚刚我们常说的，刚刚所说的是无为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边叫做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那良心是什么样重要的时候呢？就是面对选择和挑战的时候，能够遵循神的道。特别是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有？真正的良心啊，那丧失良心的一个信仰，如同船破坏了一半一样。那我们可以看见，在约瑟跟但以理的身上，他们就是有这个长存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之下，他也能够做对的事情，做对的选择。不，什么是对的选择？什么是对的事情呢？就是他惧怕神，不敢违背神的命令。他惧怕神，不敢违背神在他心里面所赐下的那个良心跟信心。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事情，保罗就说，就像如同船破了一样搁浅了。那一个船如果破了，它的目的就是在海上就是要航行。如果破了，没有方向了，那这个船就像破坏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用。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也特别提出来了，哦，有两个人，徐乃米和亚历山大。我觉得这是保罗在这边圣经里面呢，保罗也是，你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心里一不爽快，他觉得不对，他就当面指责保罗，当面指责彼得，他说你跟巴拿巴都水火装甲。这个从犹太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人， 等于说是那些使徒派来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就当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之后，哎，你就好像怎么搞了，跟他们分开，水火装甲。所以保罗呢，当时就当面指责彼得，你跟巴拿巴水火装甲。那另外呢，他在这边也常常就是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指出来，他说这个徐米乃还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了，觉得他是保罗是有非常的权柄，他也是非常直接的。另外，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不和，他也说有尼基跟有阿爹，你要为这个与我同工，他们这两个都是与我同工的一个姐妹，但是他们两个不和，你要帮助他们，然后在主里能够一起同心。这就是保罗他的性格。那我们呢？如果不是保罗，我们就不要学保罗这种个性，因为常常就说你要学的时候学不来，反而就是得罪了人。但是保罗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啊，所以说保罗是一个使徒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今天我们课程到这边哈，那警醒，我要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能够辨别真理和虚假，保守我们不偏离正道啊，坚守所托给我们的良善，然后信仰上面的坚定不移，能够抵挡一切来自世界和罪恶的一些诱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还是引用这一句话，第五节哈，提摩太书前第一章第五节，这是一个 key verse 啊，一个死结，钥匙的一个结啊。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再念一遍，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阿门。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今天同在。我们真的是读了保罗给提摩太所写的书信，而且是他生命晚年的时候给他这样一个属灵的儿子所写的信。主虽然这是在2000年前所写的一封信，但是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即便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当时保罗给提摩太写的，就好像是你借着保罗的手，在我们的心给我们所写的一封书信，给我们的一封这个提醒。主，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遵守，能够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求主你建立我们的生命，服事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